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一生在神手中，一生在神手中。我们这一生在谁的手中呢？有几个可能性，一个就是在别人的手中，那么别人要你活你活，要你死你死，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不过有一些人的确有这么感觉的啊。那么自己没有办法做什么，有一些人一生完全在自己的手中，他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就不做什么，那这个是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有一些人非常的悲惨，因为呢一生呢都脱离不了撒旦的这个控制捆绑，在撒旦的手中，这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能够一生在神的手中呢？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只有一次活的机会，无论你活到多少岁，只有一次。那你一生在神的手中，一生蒙神祝福的话，蒙神教导，蒙神使用的话，这一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怎么样衡量我们的一生成功失败呢？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看到有多少痕迹是在你走过的路上，你所行的事情上面有永恒的价值，你就看到那个一生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一生在神的手中，在神当中，他只有祝福，他只有使我们能够越来就是越像他，他只有使我们能够真的经历他的恩典。这不等于说我们不经过困难不经过苦难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伯记。我知道我约伯记一次讲都是在第一章第二章，其实我预备约伯记的讲章已经有七八个讲章，快要到42章了啊。那么差不多时间的时候我就继续讲下去啊。那么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这里呢有几节经文，我跟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啊。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啊，第六节开始到第12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一起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看这个荧幕上面 screen 上面可以不可以打出来。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12节啊。那么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跟我们讲到这个在神手中跟在撒旦手中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哈啊。来，我们有圣经吗？有哈。哦，有圣经的你们小声一点，我大声一点，这样没有圣经的人就听到哈。第六节 OK 有了，你看神迹出现。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那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愿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围缚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财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回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好，谢谢啊，我们就读到这里，先读到这里。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然后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害怕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神讲的那一句话啊，第十二节那里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Everything he has is in your hands。 然后第二章第六节又重复讲了一次。第二章第六节那篇经文怎么讲的？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Very well, he is in your hands. 他在你的手中。哎呀，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问说，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啊，把我们放在撒旦的手中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我慢慢会解释。但是请大家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早上一定听到的是要下决心，我绝对不要在撒旦的手中，我要一生活在神的手中。你今天早上听完道，听完神的话语，你要下这样的决心，生命才会改变，然后蒙神祝福。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就是说在中间的路，希望呢听一点神的话语，听一点撒旦的声音，那么就 enjoy 我们的生活。弟兄姐妹，这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呢？那么你看哈，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那里啊，就是保罗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犯罪的情形的时候，保罗讲了一句话是很多人都常常讨论的，第五章第五节哥林多前书，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哇，这个是讲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出了问题，保罗讲了这样的话。为什么有这样做？因为保罗知道在撒旦的手中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如果在撒旦的手中交给撒旦，那么希望他这个人受了肉身的苦能够悔改的话，那还能够挽回他的生命。那保罗知道这个在撒旦的手中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第二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很多人熟悉这一节经文哈。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边讲到说，你们的仇敌什么魔鬼，如同什么，如同嚎叫的狮子哈，不是猫，是狮子，然后呢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哎呀，这个撒旦呢，他一点都不闲空的，他比任何人都努力的，到处游行，然后呢大声嚎叫，像狮子那样，然后要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寻找可吞吃的人，不是只是寻找一些比较软弱的人，或者说多病的人，或者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人都找，都要吞吃。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的人就说，哎呀，你们说信耶稣这个就是大道理什么什么，其实呢我们真正讲信耶稣的人，不是宗教性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你今天不在耶稣的手中，在谁的手中呢？你能够得胜撒旦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记住，我们今天讲说要信耶稣，是为了我们自己本身在神的面前蒙福，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不是说千万的这个宗教当中选一个安慰我们自己的良心，说我是有信仰的人，不是这么讲的。因为在外面，这个撒旦到处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找到你的时候，找到我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神的力量，你跟我有力量来反抗吗？几乎都没有。那我们就像什么？就像地上那只老鼠，那在空旷的地方，老鹰来了，没地方躲，这是很惨的事情，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现在快快信主。如果已经信主了，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跟这些罪恶、跟这些撒旦来跟他就是太亲近。求神帮助我们啊！撒旦是非常的残酷。怎么讲？撒旦是非常的残酷，当然例子很多啊。那么我就用这个约伯记这一边。第一章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是约伯所有的，这个是 possession， 就是他的原有的东西，这个原有的东西就不包括他自己，主要的东西就是他所有的东西，包括他的产业、他的儿女，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当耶和华上帝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的时候，圣经跟着下去，立刻就出现撒旦的残暴，他残酷， 一点都不怜悯，一点都不就是给你一个好像说生活的空间。所以呢，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第十三节开始，第一个灾祸撒旦就立刻抓紧这个机会。那个灾祸是什么呢？当这一些约伯的儿女跟他的兄长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呢，那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呢，示巴人第十五节忽然窜来，把进去挪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就立刻当神把约伯说放在你的手中，撒旦立刻开始行动，他立刻就开始应验了耶稣所讲的话。你知道耶稣讲说盗贼来是什么？偷窃、毁坏、杀害，你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前面那一部分，他讲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的时候，后面耶稣就说我来了什么？就赐给你们给生命，而且给的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不要再落在撒旦的手中。那个贼来，他就是毁坏。所以你看这个约伯记一开始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这个撒旦就立刻他原本的形象就出现了，他就偷就抢就杀就毁坏，这个就是他的本性。那这个一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一次他杀了牛杀了羊啊，就是然后呢啊，就是把羊跟牛抢去了，把仆人杀掉了，这个就是撒旦本身的本来面目。那么根据呢，当神跟他讲说越过所有都在你手中的时候，他做完这件事情，根据就另外一件事情，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就是当那个仆人还在说话的时候，第二个仆人又来讲说，这个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哇，这个羊跟仆人都烧灭了。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一个 tornado 经过之后， hurricane 又来。第一堂过去的时候物品没有了，第二堂过来的时候水进到没地方住了。那你说这个就感觉煞气嘛，对不对？那神就讲得很清楚，你说撒旦做什么呢？他假装着光明的天使，他来只有毁坏，只有杀害，只有偷窃，他没有祝福的，没有怜悯的。那么你说哎呀，很多人跟这个撒旦做朋友果效也不错啊，有吗？你知道哈，我们就不讲了。那为什么说果效不错呢？其实如果你知道撒旦的话，你就知道钓鱼的人怎么钓鱼了啊。有没有人不曾钓过鱼的，而且不曾见过人钓鱼的？你钓鱼的时候，你拿一个很高很尖很尖的钓钩，然后你说这个钓钩呢，我就放在水里面就等鱼来吃。你钓到什么时候会钓到鱼呢？那鱼一看哇，这个钩这么尖哈，赶紧跑远一点，跟亲戚朋友讲不要跑进那一点，那个太危险。这个钓鱼的人没有那么笨啊啊。那么有的呢就是说放一个假的鱼饵上去，那么呢假的鱼饵有的时候不够真，就放真的鱼饵上去。最后的重点是什么？就希望那些看的鱼饵，哇这个鱼好吃啊好吃哦、啊、大家就是你争我抢，啪就吃掉它。他开心不到两秒钟就发现上钩了。那这个道理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撒旦呢一点都没有跟我们开玩笑。在这里哈，他这个撒旦已经多长的时间一直在盯着约伯。约伯被神祝福，约伯在神的面前信心的坚固，他一直想毁掉约伯，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在神的手中。当神说好，我把约伯放在你的手中，他就立刻行动。那这是第二个灾祸。第三个灾祸第十七节，当这个第二个的仆人还在说话报告这个坏消息的时候呢，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挪去了，并用刀杀了仆人。又是挪去、杀害、偷窃，这就是撒旦。千万千万不要落在撒旦的手中，这是可怕的事情，太可怕的事情。那么根据呢更可怕的事情发生，第十八节， 他还说话，第三个仆人报告这个坏消息的时候，第四个仆人又讲话了，你的儿女正在他们兄长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我不知道这个是 tornado 还是 hurricane 啊，你们想是哪一种比较可能性大？ tornado 比较大，这个一过哈，整个帐篷塌下来。这以前的帐篷本来不是很重的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住过帐篷啊？这个我们这边的 camping 的帐篷绝对压不死你的，对吧？十个人的帐篷里面，这压下来肯定会可能会受伤，那压不会到十个都死掉啊！这个狂风太大了，太大了啊！那个风一过来的时候呢，他说击打房屋的视角，他说这个是房屋哈。所以可能不是帐篷这么简单啊，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你想一想，约伯有什么，现在就没有什么；约伯有什么，撒旦就毁掉什么。这就是撒旦的本意，这就是撒旦的本意。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撒旦呢，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十个儿女都死掉，十个儿女都死掉。这个我们空前绝后，几乎听都没有听到。就是说，这个孩子死掉，就一次过死掉 100%， 也就十个里面十个都死掉，这非常非常凄惨的事情。我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害怕。我跟神讲说：“神，帮助我，绝对不要在撒旦的手中，绝对不要在撒旦的手中。我们没有 chance， 我们没有逃脱的机会。”如果我们选择在撒旦的手中的话，贪世界上的小便宜，追着撒旦在吊钩上面挂了那个假的蚯蚓，我们绝对没有机会，我们这一生就毁掉了。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你说这所有的事情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刚才第一章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这是耶和华讲的，许可他这么做。那我们心中就开始有了一些问题，这个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这样答应，或者说容许撒旦来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自由，这样的能力来攻击约伯呢？哎呀，这个情形呢，就在我们不同的人生命当中，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在我解释之前，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受苦是有很多种的，有一种就是为主受苦，真的是为主，不是口讲而已哈啊。有的人口讲为主受苦，实际上做出来不一定的啊。那么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啊，1980年、81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有一批很喜欢为主受苦的基督徒啊，他们就跑到神庙里面去大骂，拿着棍子去打他们的偶像，然后呢，警察就来了抓他们，他们很开心。唱歌，哎呀，我们有为主受苦，那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思想，这个有没有必要啊？那么他们就去传福音，每一次看到人就说信耶稣，不信耶稣下地狱，还有那些人气到半死，就拿水来倒他们，他们是很开心。他说天气这么热，现在凉爽了。哎呀，你就是很难明白他们这一些人，就是这个为主受苦。所以呢，为主受苦还是要有这个内容的，你不能够说我为主受苦啊。那么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亚伯拉罕真的是为主受苦了，摩西也为主受很多的苦，十提反那在讲完道之后就被人拉去用石头丢了，他就被打死了，这是为主受苦。保罗也为主受苦，当然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提很多很多人，在现今的时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就是为主受苦，这一种是为主受苦。那么有一些呢，在神许可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就把比如说约伯这里，好像他就是无辜的受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做错什么，那么他也没有自找苦吃，那么上帝就说好，我把约伯放在你的手中，约伯自己都不知道，那对约伯来讲公平不公平呢？那有很多人研究约伯记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些很好的题目就出来，就开始问，就开始讨论。但是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有一首诗歌说啊，我们好像就是撒旦好像暂时得胜，有没有？ 都会不会记得那首诗歌？就撒旦是暂时得胜。那什么就是暂时得胜呢？神要透过一个人，那么撒旦就攻击他，就试探他，破坏他。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很多人看过去就觉得，哇，撒旦好像得胜了，这个人糟糕了，就是好像就没有神的保护，没有神的恩典在当中，那么他受很多的苦。那么如果只是暂时的话，很快呢就看到神自己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这个人得胜了，站起来的时候就宣布撒旦的失败。耶稣基督被挂上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撒旦得胜了，对吗？因为耶稣这么伟大，起初很多人想抓他都怕，说如果抓他那么百姓怎么样，如果抓他那神会不会什么样派天使来，就是不同人不同的想法。那最后抓他把他钉上十字架，很多人拍手了，我们终于抓到他，终于把他钉死了。这个撒旦以为说得胜了，哪里知道应验了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这个撒旦呢把耶稣的脚跟咬了一口。但实际上呢，耶稣反一声就把他撒旦的头一打下去就炸碎了。所以谁得胜呢？耶稣死后复活，完全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看神的时间，不能够看我们现今这个时代说神有没有恩待我，然后决定我们要不要跟随神。弟兄姐妹，我们要坚持跟随神啊，坚持跟随神。那你读这个经文你就看哈，第一章第十二节，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神就讲了一句话，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好，神画画了一个范围，你试探他，你攻击他，你破坏他，你要怎么样去做，但是你有一个范围，你不能够越过这个范围。第二章的第六节，神怎么讲呢？神说他在你手中，只是存留他的性命，你不能够杀他。那么当然有的人说，我经历这么多痛苦的事情，生不如什么，那就说更苦了，死掉更好了。约珀第三章的确是这么讲的，说神，你为什么不带我，就是说我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就让我不要生出来嘛，没有生出来我现在就没有这么多苦。那个真的是很苦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看到美的地方是什么呢？美的地方就是啊，这个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蒙福，何等的见证。为什么这么讲呢？实际上整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人的存在不是为我们自己，不是为我们自己这一生人的享受得到多少这么简单而已。神创造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要我们荣耀他，那荣耀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让别人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是荣耀的神，是值得大家来相信的神。我们必须要活出这种的生命。所以单单讲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多好多高深，那是不大够的。我们要讲到说我们的 mission 是什么，我们存在的使命是什么。那你看约珀本身从他的一生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说我不要做约珀，但是从约珀最后完全就是得到神的恩典蒙福站起来的时候，是千千万万的人到几千年之后的人都继续在谈论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建立了很多很多基督徒的信心。所以你说我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然后在神的眼中被看为重要，被神可以重用的一个人呢？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多少，乃是说你这个人的存在有没有让别人看到神是伟大的神，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是我们应该来相信的那位神。这个是最美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说看到约珀的时候，我看到约珀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是何其的美。约珀记第一章第一节，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珀，那人什么？完全正直。这个原文里面有两个字哈，一个是 blameless， 一个是 upright。那把中文放在一起是完全正直，他这个人正直，他不走歪路了。完全正直的人在这个世界不是很容易生存的，你知道吗？不是很容易的。但是约珀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第二呢，他是敬畏神，凡事敬畏神，凡事都想到神会怎么想，凡事都考虑到神自己的心意是什么。 我这样做这样讲会不会伤到神的心，会不会得到神的喜悦。哇，他就是凡事都这样。然后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远离恶事，远离恶事。有一些人基督徒的理论我有一点害怕，他说不进胡穴，诶，他们就常常跑到酒吧去，那么就希望在里面能够传福音。我不行，我不知道有别人行不行，我不行。我就觉得你多亲近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就给自己一个试探，在这种环境里面。那约伯就很明显一刀切，最后的事情远离。那上个星期我讲到结束的时候，就是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第二节，对不对？那篇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跟罪恶，就是那个只有默想神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说在神手中的这个约伯，他的这个生命啊，圣经就用这么一句话，用一节经文，简简单单把他这一生讲得美的无比。继续进来，你跟我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那么神就说好，开光论定，那么还某某人，那神写什么？神写糊里糊涂，那就糟糕。那神写说还不错，那可能还好一点。那你说像约伯这样神写下来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那是何等高的一个荣誉，就是神讲的话，神对我们的一个评论。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件事情，要追求的一件事情。那第二呢，约伯他本身是怎么样呢？他自己这个灵命的为人里面，我们要看一看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约伯在受那么多的痛苦之后，就是失去那么多之后，他说我赤身处于母胎，也必什么？也必赤身归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惭愧，因为有的时候我有足够理由才能够讲这样的话，比如说神祝福啊，万事顺利啊，那么很好啊，一切都很好，那我说感谢神，这个容易讲。但是当我们失去这个，又面对那个问题，那遇到身体又软弱，或者是样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能够像约伯这样讲呢？我就觉得约伯神记载他，然后神容许这么大的一个考验临到他身上，不是偶然的事情，因为只有他才能够担得起，不是很多人可以担得起啊，不是很多人可以担得起。那么就是这个是第一章第二十一节。那么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十节怎么讲呢？第二章第十节，约伯对他说，这个对他太太讲，那么这句话我不读了，下面一半呢，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哎呦，我是这个约伯啊，这是圣经记载关于他，你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这些话都没有改变，关于约伯都没有改变，这是神的话语远远长存。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约伯这个人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讲到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啊，这个是他的灵命，他的为人。然后他的家庭美得不得了，我不是说七个孩子，七个男的三个女的是大家都要追求的数目，我不是这样讲。但是呢，第二节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这个是非常完美的。当然有的人解释七跟三很特别的词句，我就暂时不讲这个问题了啊。我就讲什么呢，第四节第五节，约伯他这个家庭，兄弟姐妹之间，感情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有多少人，兄弟姐妹如果多的话，大家感情都非常好的机会有多少呢？当然我们现今的时代大家分散了，也不一定才能有机会见面。那以前的时候呢，天天见面就嫌太多了啊。十个孩子，你知道十个孩子都是同一个性格吗？没有可能的。你生多两个孩子，你就会就是有一点奇怪，就为什么自己生的孩子每一个都不大一样啊。这十个孩子，他的儿子按月日子第四节， 各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他们的三个姐妹来，就是哥哥们啊，我不知道这个姐妹有没有比较大，就总之就男的哇，又家里开 party， 就大家都请来了，请三个姐妹来，哇，他们就是常常讲，常常讲，这家庭非常的美满，非常的好，不吵架，不分裂，那么就是很好的一个家庭。那么更好的是什么呢？约伯自己，他每一天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就献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我们多少时候关心到我们的儿女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惭愧哈，现在的儿女跟以前的不大一样啊。我小的时候，一盏储油灯，全家人晚上都在那边，你要做什么都没办法，你想在房间自己看武侠小说也不行，我爸爸教书他不准我看，所以呢我就很那个，就不知道后来弄了一个手电筒躲到床铺里面去，不过那就不讲，就基本上大家都在一起。那现在孩子不一样呢，他门一关，每一个孩子都有一台到两台电脑，那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有的人呢知道我们孩子的事情呢比我们懂得多，因为呢孩子喜欢跟一些朋友玩，那朋友就知道我们孩子的情形多过我们，有的时候那些话讲传回来都吓死我们了，我们就想说，哎，我们怎么做父母亲说到孩子怎么样自己也不懂。弟兄姐妹们，约伯知道这个问题，虽然当时他们在农村，在那时候那种的乡下的地方，他自己本身就是为了要孩子们一生在神手中，不要犯罪，不要给撒旦任何的机会，他就祷告，他就警醒，他就劝勉他们。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做父母亲要学习的榜样，你看到没有？那么你说约伯的产业啊，有钱好还是没钱好呢？你知道箴言书怎么讲？箴言书对很有钱他怎么讲？他说求神不要给我太有钱，为什么？太有钱了就不需要神了，对不对？然后他也想说求神不要给我太贫穷了，那太贫穷怎么样？是肚子饿啊。他说你说我偷啊抢啊，可能跟这个神你就原谅我吧，这个就没办法了啊。那我也明白啊，我们在非洲那邻居的人把他的羊偷拿掉宰了吃了，就上法庭了，那法官怎么讲啊？他说你看他那么贫穷，你就可怜他，就这么讲一句就判完了。我们听的时候起初心里面就是很觉得这个莫名其妙，这个法官是训练出来吗？还是乡村里面拉一个做村长还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但后来讲一讲，这个太贫穷的时候的确是，哇，是很不容易过日子的。所以真言书那么讲，所以我看这里的时候，越过那么有钱，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呢有这么多了，没有神也可以。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你看好，当神跟约伯啊，跟撒旦就是对话的时候，撒旦呢一针见血，什么都不讲。撒旦就讲了，他说约伯有什么了不起？你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哇，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他说：“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围覆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产业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他说：“你给他这么多，他还不相信你的话，他相信谁啊？”他如果还说耶和华上帝不好的话，那么他说谁好？哇，撒旦是很清楚的。然后撒旦就讲了挑战，他说你就神，你且伸手毁掉撒旦，就是毁掉约伯所有的一切。然后他就说，你看我预言约伯必定当面弃掉你。这个情形呢，这个撒旦也不是只是跟对决约伯讲的啊，撒旦对决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这么讲啊。我们也看过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因为好像神没有祝福，神没有看顾，而宣布说我不再相信神了，对吗？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不敢批评。但问题是什么？神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知道好多好多人，因为神如果不祝福，然后他们就开始对神不满，然后就住那撒旦的诡计，说为什么还要相信这位神？很多人真的宣布不要相信神了。为什么神会叫撒旦，叫约伯去受这个苦呢？我每一次看的时候，圣经当中大概只有两三个人，一个是耶稣，神可以完全相信他，即使把他钉到十字架上面，耶稣坚持到底，荣耀神到底。另外可能约瑟，可能但以理，这些都是很坚持到底的人。但是我就很明显看到 约伯在这里，是神在万人当中，他说这个人可以为我的名得到荣耀。那么愿这个人来挑战撒旦。我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说，约伯到底你在想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面对什么问题？约伯不知道啊，当时他不知道，那是天上的对话，他不知道。那为什么神会选他呢？我就相信约伯这个人平常对神的信心，在大小的事情上面经得起考验。我不相信他是一帆风顺的，当然这个记载他生平里面没有讲了很多。我相信经过很多考验都证明约伯是靠得住，是坚定来信靠神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信靠神到一个地步，你完全不觉得一些是什么问题。我自己有一点点这样的经验啊，我人生当中几次差点死了，但是我都是很喜欢看着他来，看着他来，他死不了。那种的心情很特别，就是感觉到神如果说你时间到了走，我没有埋怨。那我如果说神说你这个人现在还没有不是你死的时候，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死不了。我就是那种的态度。当然，有的人说那是你的态度，不一定是信心啊。那么。我就是人生当中就是有好几次这样。一次我就是船在这个小船在大河里面，这个大河两岸差不多有两三里宽这么大，我船在中间，暴风雨，我跟我的二哥两个人，那个时候我才小学还没有毕业，年纪很小啊，我就感觉到在主里面那种的平安。那个船啊就是经过哐哐哐都看不到我们，这个船上就没命了。过来一艘船停下来，那么就有人出来救我，一伸手出来是我爸爸，他都吓死了。这个我的孩子在像这大江里面，在长江或者大江黄河里面那一种，就是中间，那么就把我拉上船，那是一次。那后来我做了传道人，跟另外一个传道人去到一个地方布道。那么那一天回来的时候呢，我跟他两个人都坐在前面，就开始下毛毛雨。我们东南亚的路上一下毛毛雨就很危险，因为呢就是灰尘很多，所以下毛毛雨它的路面就开始那个灰尘就开始融掉变成麻底，就是有点像泥浆那样。所以呢一个转弯，我就心里面想你不要踩 break， 不要踩 break， 他就踩下去，噗，那么就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就砰一声，那个车就穿过去，就再转下来，砰放到水沟里面。那我就坐在那边看着水从旁边流进来流进来，那我就看着他，我心里面很平安。那过了不久，我就从一个城市去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我忘记师母有没有在，但是我就记得我坐在这个巴士，一个很旧的巴士，那巴士的门是在第一排的位置后面，我就坐在前面跟 driver 一起两个人。那巴士空空空空空爬山爬山爬山爬山，那个山里很弯的一个弯路，那么那边不知道为什么路做得很小，我心里面想说对面如果有大卡车出现，我们肯定撞车。这还没有想完，大卡车就出现，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的。我心里面都没有紧张，没有害怕，我就觉得时间还没到，这也没有什么怕。等我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车已经横在马路，其实他们下了车，整辆巴士车横在马路。那我说卡车到哪里去了？原来过去了，没算到。 那我是在最前面，你知道巴士在前面是平平的哈，啊，那个创车那个是 impact 很厉害，那没算到。那后来有一次到泰国去的时候，那么赶完一个地方的聚会，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天晚上七点开始聚会，在医生的家里面吃饭，吃完饭医生祷告，我们就上路了。那么那一辆车像我们教会的福音车，开了十几个人，那么就是很多人就是了。那么我就坐在最后一排。那开了半个小时之后呢，感觉到车在马路上就这样顺顺顺，我就跟旁边两个说翻车，把他们两个压下去，我自己也躲下去，全车人都受伤，只有我们三个没有。那车就一翻呢，就翻到路边去。根据他们讲说，前面车很多很多车过来，为什么没有撞到也不知道。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到医院，我说我没受伤，其实我也缝了几针，这边旁边缝了几针。那心情里面都是很安静很安静，就觉得那我有什么。那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后来我大哥搬了一个小城市去，小市镇去，那个飞机场跑道很短，每一次呢都听到消息说飞机冲到跑道外面，打在泥巴里面，我每一次都很想经历一下。所以有一次呢，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到那个教会去讲道，那个牧师说，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上个星期回来的时候，我的飞机就出了跑道，就差点没命了。我说为什么不是我，那我就对不起啊，可能讲这么多你说大概我明白黄牧师是什么样一个人啊。不，问题是什么？问题我心里面没有害怕，没有害怕。那么说会不会是因为见了员工所以你跑去非洲呢？也有可能，对不对？也有可能。那神带领就走，那就是说你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感觉到怕什么？不用怕。有的人坐飞机趴，有的人走路趴，有的人喝水趴，有的人吃饭趴，有的人睡觉趴，趴的东西太多了。在神的手中，跟神讲说，神，我在你的手中，我相信你自己会赐福，你自己会赐福。神两次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同样的讲说，你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远离恶事。第一章第八节，第二章第三节，两次这样讲，约伯是神心上的人。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神心上的人？即使神要透过你有很大的试炼以后成为他一个很大的见证，你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就看到神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很多的工作。那么你说神这样对待约伯，约伯这样的一生的这个经历值不值得呢？当然不是所有人的被那个结论都像约伯，但是从约伯的情形来看哈，对不起啊，这边写错，有第四十二章呢，不是第四章。第四十二章当然结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第四十二章的第十二节，那是很美的经文，很美的经文。第十二节，第四十二章第十二节最后一章，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什么更多呢？就所有他的产业都加倍了，这个叫做 double blessing。 如果我们愿意一生活在神的手中，就算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神是要提炼我们，像提炼变成金晶，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有任何顺利不顺利的事情发生，都是在神的许可之下，神的恩典之下。所以千万记住，要信靠神，不要依靠神所给我们的。千万千万记住，神可以给你很多很多，但是呢，那一些可以来可以去，只有神永远不改变。千万记住，这就是撒旦要攻击我们的地方。他以为说把神赐给我们的拿掉，我们就不相信神。我们要记住，坚持信靠神。那么有神，即使失去一切，那么有神的话，他的祝福还是继续可以来。啊，也千万记住，一些的试探引诱撒旦所要的工作，对于在神手中的人来讲，只不过是一个提炼的过程。啊，橄榄不压成渣，什么油产生橄榄油？金如果不经过很高的火来提炼，怎么会出现金晶？神在等待 你的我，你跟我的生命有金金的出现，来高举神，荣耀他，因为在神手中我们就可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在你手中是最安全，在你手中是最蒙福，即使暂时好像不如意有苦难，但是神你自己恩典够用，使我们最终会站起来，使别人因为我们的缘故来归荣耀于主自己的生命。求主给我们下决心，做一个一生活在神手中的基督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